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有人法师，这一次要和大家谈谈《人间万事》里面的一则文章“因见”。这个“因”就是殷勤、殷切的“殷”，有着恳切的意思。“见”呢，就是前车之鉴的“见”，它的意思是视察。观照的能力，也有警戒警惕的事。所以这个因见虽然很难写也很难听得懂，但没有关系，星云大师的这篇因见就是要让大家明白，也要引以为鉴。这篇文章说明了世间的人事变化，好坏都难以料其因果。例如美人红颜薄命，遭遇诸多的不幸，高官厚禄一旦落难潦倒的时候，可能三餐都难以为继啊。所以世界之大，大地山河，世间事的人情，都可以引以为鉴。现在就举几个引以为鉴的事例。第一，以铜镜为鉴。铜镜就是铜制的镜子，人平时看不到自己，唯有透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面容、衣服、行仪是否整齐端庄。所以古人说以铜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。人不但要以有形的铜镜为鉴，心中更要有一面无形的镜子，时时修正自己的言行，做人才能合宜合度。第二，以流水为鉴。流水变化无穷，但其不变的定律是水静必清，水动有力，水深不溢出来，水广能容。因此若以人比水，做人要可广可深可动可静，自然能成为一个有水准有深度的人。第三，以世间事为鉴。世间事祸福无常，贫穷富贵不定，总是难以预料。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但是人在经历世事磨练后，尽管吃了许多的亏，上过多少的当，只要能从中获取经验，就能不断的成长，也才能懂得如何做人处事。 第四，以人情为鉴。人情反复，随着人的性格变化无穷，有的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，有的人见风转舵过河拆桥。所以有人形容人之所以有人形容人情之薄，薄如纸张。一般人只有利害，不重情义，所以不能不以人情为鉴。第五，以历史为鉴。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多少朝代的兴衰轮替，都能让后来的人以古鉴今，甚至从历史的轨迹里也能看出人生的起落。所谓万贯家财，福不及三拜，一无所有的乡村小子也可以奋斗成为百万富翁。因此以历史为鉴，可以知道他的兴跟衰。第六，以生死为鉴。人的一生数十寒暑，但是无常一到，再多的亲人财富也挽不回一条命。人的一生尽管聪明才干，同步如云，但是无常一到，谁也代替不了。所以生死之可怕，人人皆知，能以生死为鉴，自然就可以看透人生。最后，以因果为鉴。因果是世间上最公平的裁判。因果不但最现实，也最没有折扣。所以如是因，招感如是果。一般人在造因的时候毫不顾忌，一旦苦果来临，则懊悔已晚。所以善恶因果必然有报，怎么能不以因果为鉴呢？接着，我们要以无常为鉴。世间上，不管国家、团体、个人、家庭，甚至山河大地，所有一切万法，最后终将归于无常。即使英雄好汉，如盖世的楚霸王，乃至远攻晋伐帝国版图、横越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大帝，也都只活到三十几岁就抱憾而亡。所以世事无常，犹如昙花一现，这还不够大家深自警惕的吗？从上面的诸多因鉴来看，可以知道世间的人虽然喜欢求强、求好、求多、求大，但是这样的人生历史上又能找到多少人呢？所以我们要能认清世间事，则万事万物都可以当成我们的因鉴，都能启示我们人生当精进的时候要勇敢 担负起责任。当放下时，则要及时收手回头。世间事，无一不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。我们在这一面镜子的窥照下，自己何去何从？还能不了然于心吗？各位听众，今天这一篇阴见，您记住了吗？
下面再请教大师一个问题哈，什么样的寺庙，甚至于寺庙要具备什么条件，才可以有一个名，有一个这个住持的名义？
住持就是你要能够挂在集中嘛，你能够早晚定堂嘛，你要能要有人领导大家，属于这个修行嘛，指导大家，用功嘛，你才有资格做住持。寺庙的大小倒是其次，这个能够以用功办道，那是重要的。
那么，假如说师父当住持，那他这个住持的位置能不能传给徒弟或者徒孙呢？
传给徒弟徒孙可以，那是子孙聪明，那是他自己建的，他自己他有他的一个发系系统，这就等于家庭下了，皇帝传给太子了。但是有的等于是民主的民权的，这个选举的啊，要设防的，设防聪明是要外来的人才可以，外姓氏的外寺庙的跟这个跟原来的组织没有发系关系。主禅长老推荐这个大家选举或者是总有什么因缘，那可以做主持。
那住持要传的时候，说是传给他受法的法子，那这些受法的法子只有住持才有法子才可以传法吗？
这个这一代有三个大法子、二法子、三法子，这个大法子一定做主持，他又可以再收这个下面的一代啊，第三代也有大法子、二法子、三法子，不过收的太多了也有纷争啊，所以大概是两三人了、三四人了就够了，有初修嘛，你三年一任嘛，三四个人也有十年，有人才不动也有成长嘛，所以不必劳心管理到二十年后、三十年后，不需要了。未来只有未来的人事来，所以因此，设法啊，两个三个法子比较，在我的观察比较平安一点。
那几个法子的话，传法的法子好几个，那要继任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顺位吗？
有顺位，大法子做主持，做了叫老二法子，二法子叫他这个今后，他这时候也就收了第三代的大法子、二法子、三法子，然后就交来给自己的法弟，他上台了他不怕，已经有了几个后辈啊，年轻人呢、在那里这个磨练啊、办事啊都很热心。为什么？为了将来要做主持啊，为了学好啊，为了正派啊，你不仁的话，你不正派没有按照这个制度没有规矩，你上不了台啊，人家不拥护你啊，所以因此这个丛林里面这个交替啊顺序啊都是有板有眼的。
那再请教大师一下哦，这丛林里面单位这么多，每一个单位也都有一些主管，那住持是全部管呢，或者管里面的几个人呢，或者是只管一个人呢？
住持他应该最好是不管，无为而治，让各个单位自己管，陈塘有陈塘的管，佛学院有佛学院的管，管管理人库房有库房的副使管，客堂有止客管，他们都已经都管人了，而不能管这个团体管这个事嘛。不过 措辞嘛，中央常住一个政策政令啊、有的时候这个要给大家一些鼓励，要有个中心，也要统一的思想意志，所以偶尔也会把这就是偷偷啊集中在一起会议，宣告常住的理念，宣告未来的怎么发展啊，有的时候跟大家智商增加互协嘛。
那么这个住持进山哈、即使是进山也好，升座也好，这对崇林来讲，在一年的形式当中，算是大事还是一般的事情？
这平常的事情，也不是大事，也不是小事了，总是混住了嘛。啊，这个等于一个国家，啊，像美国，新就任总统了。不过在这种民主的国家，不是什么了不起。像，这个主持，你新就任，啊，上台下台了，这个制度是一样嘛，规矩是一样嘛。这一般的大众啊，等于是一般的老百姓呢，对你们哪一个上任哪个下台，不管我事哎，啊，我修我的行。啊，我做我的事，啊，不是太重要，但也不是不重要。总之，这人家说改朝换代啊，啊，对了，混主席了嘛。
有没有像现在说就职啊，这个要宣誓，所以有些典礼或者是仪式会举行这些吗？
有的寺院里面，他为了。昭告信徒，为了这个这位主持的性格，他比较欢喜啊，做的盛况一点，啊，要来多少的这个主山长老啊，来看参加安会啦，啊，按照多少的信徒来此啊，为了祝贺啦，也会盛况一番呐、啊。这个顶礼。一般的现在的这个进山神主的顶礼啊，本来就是一个等神主说法嘛，就是我神主了，昭告大家我上台以后我要怎么做啊，小鬼操水，我哪些改进，昭告大家这个下台就理性说法啊，然后到各个寮口巡寮。啊，或者大众来为他道呼，这个大概就没有事了。不过像现在的这个一般的主持，繁文陆续增加，又要到这里拜祝，又要到哪里礼坛，又要到哪里，像什么禀告，又要哪里什么送祝，又要哪里什么送位，这个太多繁复啊，这个有的时候。这个时间好像花费太多，好像从早上一直到中午，就是为了这个一个主持混个位置。我认为简单比较好。
大师，你刚才讲这个送座了、送位，这个是要替谁来替这个新主持来送呢？
应该他这个里面长老，是寺庙的长老，他决定啊。这个一些程序啊怎么样啊，不过这个长老嘛，他都是大部分无为而治啊，都是由于心理主持啊，我要求要怎么做怎么做，长老说好啦好啦，哦，他就把它盛大的宽大的啊，说起来是长老同意的，实际上这个不过谁同意不同意，这个现在做什么事情简单为要。
那再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大师，现代当今假如去当住持了，他应该要怎么做，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心态去做？
现在要做某一个寺院的住持，先注意这个寺的安宗，大家要安心， 修行啊，修道在啊，好像很安住的，很以在这个寺院里面修行为荣。再有啊，要虚脱法证，你里面的好像寺庙古老了、旧了，都要修缮。啊，修缮也不能停停常常在这里做工人呐、工程呐、你多有一个气象。我想对于这个寺院里的教育啦、弘法啦，要加强。现在的尤其提升身体的素质，提高对信徒的教育，让我们这个寺院道场对社会呀、能有功能、有贡献，甚至对苦难的一些人能有多少一些帮忙。虽然不叫不是救济单位了，不过慈悲为本嘛，能做一些慈悲的事业，这也是佛教的本分。
感谢大师。
现在到了广播的尾声了，最后还是祝福大家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